上文书我们说到杨天慈去搬请救兵，要去请大理王小钟馗朝章前来相助。走了以后，周同呢就把史文恭喊到近前，告知他最近这段时日一定要小心布防，以防西夏翻兵偷营。空闲时分呢就来跟自己学武艺。所以啊，周同在桃园寺养伤期间，闲来无事就传授史文恭百鸟朝凤枪，然后呢又把自己的一身武艺悉数教于史文恭学习。史文恭本身的基础很好，所以呢刀法枪法镖法拳法都学得应运自如。那么到后文书，周同要求徒儿下山闯营去求援军，咱们后文再说。单表杨天慈昼夜兼程，架起飞毛腿就来到了桃河驿，取出官房，得到了一匹快马，日行千里之速，顺着渭河大道直奔金兆府曹家村而去。到了曹家村，一经打探，哎，这个曹彰早在几年前全家搬走，至于搬往何处谁也不知道。这么一来就犹如兜头一盆凉水浇了个透心凉啊。杨天慈一想，这不完事大吉，白跑一趟了，这怎么向大哥交代？猛然想起这朝章叔父肯定是为了避人耳目迁居他乡，可是祖坟迁不走啊，他是个出名的孝子，清明岂能不来上坟，我去问问他家的坟亲家。一问果然朝章每年清明和冬至都要来这儿给母亲坟上培土祭扫，以及呢叩拜列祖列宗。杨天慈就问坟亲家，哎，朝大叔搬到哪儿去了？那个坟亲家呢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庄户人，问及他的姓名来意一口回绝，哎，在下是不知道啊，他一年来两次怎么会不讲呢？你怎么会不问？哎呀，你真烦，我是他们家坟亲家，我不是他们家亲家，我只管他们家祖坟，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与我何干？杨天慈一想，这家伙这嘴巴肯定是给朝大叔封死了，等我吓他一下。想到这儿，苍啷一声，他抽出腰刀对着这坟亲家把他按倒在地。你说还是不说？你要说了万事全休，你要不说我一刀割下你的脑袋，再把这些祖坟通通毁干净。你别看坟亲家刚才狠，现在吃着如此一下瑟瑟发抖，哎呦，好汉爷饶命，这是常老爷关照过的，我吃罪不起啊，我不能说。别磨，快说出来，天大的事情我杨天慈顶着。老头没办法，就说出了实话，说朝章有个姑姑在山东运城县，全家都搬到那儿落户，叫什么村房，叫东西村。杨天慈一听，嘿嘿，笑嘻嘻把老头扶起来，好好好，你起来吧。说着从口袋里面掏出一锭银子，老人家刚才你是受惊了，这样吧，这几两银子你拿去给俺大叔祖坟上添些土，剩下的买碗酒吃，好吧。一拱手反身上马，风驰电掣就直奔山东。没过两天来到了运城县，先在驿馆记下马匹家料，而后杨天慈独自上街探访查询。市面不大，异常热闹，但见六街三市整齐，歌楼酒馆喧哗，肩挑贸易腰声响，顾客买卖作家忙。他心急火燎逢人就问，哎，你认识有个叫朝章的人吗？人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。问到后来，杨天慈自己笑了，嘿嘿，我这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村民都忘了说，这么大一个处所谁知道谁是朝章了。 这时候正好有个像座铁塔似的樵夫走过来，肩上担着一副箩筐，里面装满了油盐酱醋草纸，嘴里还唱着山歌：为人切莫把心欺，知足常乐天地知，是非善恶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杨天慈一听，赶忙拱拱手拦住樵夫：哎，劳驾，樵夫哥哥，东西村怎么走？樵夫把脚步站住：哎，你到东西村找谁呀？啊，我要找一个叫朝张的。樵夫听这么一说，朝杨天慈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粗门大嗓说着：哎，不知道不知道，我还要赶回去吃中饭，扭头便走。杨天慈心中有气，听听口气是明明知道，怎么反身就走，一把上去抓住樵夫的扁担：哎，你这樵夫哥哥好没道理，我好生问你，你怎么……话没说完，双眼死死盯着那根扁担不动。他看见什么了？扁担上面有一行字：山东运城东西村朝家置办。再仔细端详一眼樵夫，除了满脸囚容是新鲜之外，那黑铁塔般的躯体，那圆柱子般两臂，那洪亮的嗓音，不是朝张叔父又是谁呢？不禁喊了一声：哎，你不就是俺家朝张叔父吗？说着扑翻在地，那头便拜。那樵夫连担子都没放下，冷冷说道：哎，客官，你莫认错人，俺不认得你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朝张朝李。曹叔父，我是杨天慈，我父亲杨小乔和你是结拜兄弟，你怎么翻脸不认侄儿呢？这时候樵夫朝他看了一看，才拍拍脑袋：哦，怪不得看上去有些眼熟，却原来是侄儿大爷。哎，倒也见老了，不过我同你们父辈讲过，天塌下来也别来找我，你们是小辈了，又来找我做什么呢？杨天慈这时候想，我要讲是请他出山打仗，他溜了就躲起来，再找就难了，等我如此这般哄他一番。哎，叔父，此地不是说话之处，还是去东西村府上说。说完抢过那袋箩筐挑在肩上，沿街又买了不少酒肉布匹，还有南北杂货之类的东西。朝张一看：哎，这大爷无需破费，我靠打柴为生，以此就能糊口。大叔啊，我好久没见婶娘了，听说还有个小兄弟，这件东西全当见面礼物嘛，实在是不成敬意。朝张这才没有话说，俩人出了城东门，直往东西村而来。两个人都是飞毛腿，大概半个时辰，早早望见一个村坊，三十几户人家，一条溪水绕村而过。进了村里，一株伞盖般的大青树下，有着一排三座茅房，一位半老妇人正在石臼上舂米。朝张一看：哎，侄儿大爷到了，这就是你家婶娘。杨天慈暗暗钦佩朝张叔父清贫为人，赶紧上前撩袍跪倒：侄儿杨天慈叩见婶娘。朝张的妻子一听，喜得扔下了石杵，一把拉起，左看右看：哎呀，真是侄儿大爷来了，我都快认不得你了，快快快进屋里坐。刚坐下，朝大婶儿快手快脚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泼蛋，还有一碟葱油烙饼。今儿大爷快吃快吃，20年没见，真是想煞我也。说着又朝西台上高喊：小个儿啊，小个儿啊，快来见过你家杨家哥哥。随着喊声，跑来一名12、13岁的男孩，手上提了一只鱼篓，嘴里嚷着：娘，哪个杨家大哥，我捉了好多鱼呢，中饭烧来吃吧。这 见小男孩书中交代不是旁人，再过二十几年就是震惊道君皇帝的水泊梁山大头领，人称托塔天王晁盖的便是。当下见过杨天慈帮着母亲下厨置办酒菜去了，这儿晁章用大碗筛酒，大盆装肉款待之。哎，天慈啊，今日俺叔侄相会，理当高兴，开怀畅饮吧。喝了三碗酒以后，晁章才问这儿大爷，你来找我做甚？现在好对我讲了吧。哪知杨天慈听晁章一问，竟然放下手中大碗的酒水，双手掩面放声痛哭起来。这个晁章是个热血汉，最见不得落泪之人，别人一落泪他就心慈手软无法应付。哎哎，这儿大爷你不要哭不要哭，有话慢讲，你说呀。杨天慈这才止住悲声，晁叔父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来给你报信的，想起来就要哭啊。我说了，叔父您千万别动怒。晁章给他几句话弄得是心痒难耐。哎呀，我说侄儿大爷，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？哎，拐弯抹角的干嘛呀？叫我好生心烦。哎，天塌下来我答应你不会动气好吗？好，我就慢慢来说。我家父亲在临终之时再三关照我，说他死后有一事不瞑目。我问他什么事儿，我父亲就说他的结拜兄弟和他情同手足，天天在一起，个个都见着面，就是小兄弟晁章没见到，说是今生今世见不着，死了以后去京兆府晁家村报个信，说到死都想着他。我父亲说完就去世。我不敢违抗父命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千里迢迢赶到晁家村，哪知道晁叔叔已经搬家，又问不着实情，心想找不着也就算了，去叔叔家祖坟上祭扫一番，表表我的诚意。哪知道晁大叔家所有祖坟都叫人通通刨掉了。晁章一听一蹦老高，大喝一声，呔，杨天慈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哎呀，晁叔叔一句不假呀，若是胡说我舌头上长疮，我亲眼见到叔祖母的棺椁已被劈了。哎呀，气煞我呀。晁章怪叫一声，抓住杨天慈的胸衣襟，快说是什么人刨的，为什么要刨我家的祖坟？哎，晁叔父你不要激动，我听坟亲家说是一个名叫慧光的和尚干，当年他的师父在太湖之时被大师伯精烈和俺大哥周同杀死，他就发誓要杀尽金台二师伯所有极义兄弟，刨光所有仇人的祖坟，他要用这种方法来告慰误然的鬼魂。晁大叔你老家离峨眉山鹿城最近，所以第一个遭殃。哎呀，这个贼徒你认不认识？禀师叔，这不但认得，我还去东京邀了周同大哥去找他为晁大叔报仇，只是什么，你快说，急死我了。只是这慧光力大无穷，无人能敌。周通大哥从坟亲家那儿探明了晁叔搬迁地点，叫我速速前来向晁大叔报信，由他盯住慧光的去向，齐心协力好除掉他，要不然俺们两代人都要变成不孝子孙，所以我日夜兼程，我赶来找叔父报信。晁章这个人原来就是个憨厚之人，对外间事事不问不问，一哄就哄过去了。他见侄儿满脸悲愤，又讲的是有鼻子有眼，心想看样子不会假，要不然坟亲家怎么会无缘无故 告诉他我的新地址呢？想到这里双眼充血，噗的一声就跪在地下，朝着西天大哭：祖宗在上，母亲在上，不孝祖孙朝上，愧对你等在天之灵。哭着就走进柴房，手里提出一对硕大无比的大石锤。这贼秃现在何处？他屠了西夏二郎主，眼下屯兵在河黄道上的桃源山。朝章一听，猛地一挥手：“这儿大爷带路，带我砸碎那贼秃的脑袋，再回来当我的强夫。”杨天慈一看，嘿，有门啊！此行目的已然达到，哪里还坐得牢啊？朝家叔父，越快越好，现在马上就得动身。要是那贼秃去得远了，咱们又得多费周折。说完，从口袋里面取出100两文银，交给沈娘。沈娘，朝大叔就此一去，家中无人砍柴，这点银子且当家用吧。朝家沈娘也是在旁边落泪哭泣啊：“侄儿大爷，你家朝叔叔脾气暴躁，少心计，凡事你多关心着点。杀了那个贼秃，早早劝他回家。”哎，沈娘放心放心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杨天慈嘴上怎么说，心中那个乐，咱们就不用多说。那么杨天慈转得了朝章，同来到运城县，从驿馆当中取出会计，又买了一匹骏马，出了西门一甩鞭，沿着官道就奔跑起来。朝章这个人心如烈火，也不想投宿，一日一夜就想赶到京兆府。这杨天慈心怀鬼胎，他怕朝章去朝家庄事情就露底儿，在离京兆府不远的时候有意拐进了深山小道，就朝桃河驿进发。朝章不单是没有心计，还是个路盲。这天清晨呢，他就随着杨天慈就进了一块峡谷，就出现了一座猛恶的树林，前面还有一块大的卧牛石。朝章一看，哎，侄儿大爷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出宫再回来。杨天慈一听啊，你要出宫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就在卧牛石上等你回来，您看这不要命吗？一个要出宫，一个要吃饭。哎，朝家大叔，一同吃了早餐，咱们一起走。哈哈哈！朝章说完就钻进了一片草丛当中，杨天慈就让两匹马去吃草，自己呢解下包袱，拿出一毛竹筒的酒，3-5斤熟牛肉，一碟烙饼，放在石头上自饮自吃起来。正在这时，从树林当中闪出一个人，手擎两条铜链，大声喝道：“呆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君子从此过，酒肉留下来。”杨天慈一听，差点把酒肉从嘴里笑喷出来，平生只听过打劫要这个买路财，没想到这个劫道的要买路酒，这真是饿死鬼投胎。他笑嘻嘻走上前去，一看此人30上下年纪，中等个儿，白皙脸，身穿一件宝蓝对花外裳，头戴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，再往脚下看，那是丝鞋锦袜。心想这像个落难的秀才，这怎么干起这条行当来了？喊了一声：“哎，伙计，要喝酒吃肉你就过来，但是你要打得过我，我就让你吃喝个够。”那个人看来是饿坏了，当即答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就舞动铜链打将过来。杨天慈闪身避过，从腰间拔出单刀赶紧封住，哪知道对方的铜链宛如飞蛇，似硬似软，又不像一般刀枪，倒也难以对付。杨天慈的单刀不是被他绞住，就是砍了个空，心想这个秀才有两下子，请让我教训教训他。 正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朝章的猛喝之声，该何方强徒敢在此劫道？强人偷眼一瞧，见是一个魁梧大汉，手提两柄大石锤就赶将过来，长叹一声，不再厮杀，就地一躺，把铜链一放，紧闭双目，不再言语。杨天慈就觉得奇怪，哎，你起来起来，那个人只是不起，起不来了，请好汉做做好事，刺上一刀吧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在下三天未曾吃饭，我饿坏了，我这么活着不如痛痛快快的死。朝章在旁边已经心又软，赶忙上前扶起他来，哎，看你这个人蛮老实的，为什么做此歹事呢？杨天慈也在旁边帮腔，哎，这位仁兄，你别看我叔父长得凶，声音响，块头大，其实良心是第一个的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请你吃个够。这个人看他们意气深重，那头就拜了几拜。我叫王明，原是河北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人士，早年也习了一些武艺，开过书馆。两年前我随父亲去波斯经商，发了一些小财，回国的时候没想到遇上了西夏的兵患，随身财物抢劫一空，父亲被杀，自己不甘流落一帮，本想前往黄州投军效力，哪知道蔡京老贼贪生怕死，连城门都不肯开，我只好慢慢的回家乡去，可是身无分文，只得向人强要点吃食，并不想杀人越货。哎呦，这两个人一听，倒对他尊敬起来。杨天慈就说了，没想到是个落难兄弟，你我同病相怜，你呀干脆和我们一块儿杀了夏兵，报仇雪恨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兄长如果不弃，小弟愿追随左右。曹彰、杨天慈很高兴，就在卧牛石旁边吃饱了早餐，再次赶路。这儿离桃源山已然不远，杨天慈就要曹彰把两柄大锤让一匹马驮着，另一匹马让王明骑着，他们两个人就步行。王明是死也不答应，如果这样我宁死不从。两个人没办法，行行行，那就三个人一起步行，走走说说倒也快速。时近中午，来到一条三岔路口，杨天慈熟知这一带走向，一条路去黄州，一条路去河州，中间一条小路通桃源山。他们三人啊走了一段路了，一看也快到了，就想稍微休息休息，解解乏。这时候却听到从黄州道上面响起来咕噜噜噜的车轮之声，再仔细一看，一对番兵推着一辆囚车向河州道上面缓缓行来，旁边还有一员番将压着。杨天慈站在高处举目观望，这囚车里面压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好生眼熟啊。杨天慈眼睛尖，定睛细看，没高没低惊喊一声，不好，木笼里关的是我周同大哥。这周同如何深陷牢笼，咱们下文。